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
接下来请听为台湾文学朗读。
在文学的海洋里，一波波浪潮不断涌起消退，但总有一些值得世代珍藏的作品，宛如粒粒珍珠，散发着温暖润泽的光芒。让我们一起聆听文学的浪涛声，为台湾文学朗读。
欢迎大家收听为台湾文学朗读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红红。这个节目是由中华文化总会教育广播电台以及联合文学共同制播，我是红红。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到台湾的诗人跟出版家许鹤来到节目现场。许鹤你好。
大家好，我是许鹤。
许鹤其实这个名号应该是大家都在各种不同场合可能都听到过。那他曾经是玩诗合作社的一员大将，然后后来又推出了轰轰烈烈的告别好诗的运动，然后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议。然后呢，最近他又在主编一套斑马线文库，就推动一个诗的文学的出版。先请许鹤你谈谈你自己，应该说生长跟文学写作的历程是怎么样，你怎么样走上这条不归路。
好，谢谢黄文老师，谢谢大家。那讲到写作这件事，就是应该从高中开始吧，因为加入了无法回头的校刊社这样。
是哪个高中？
我是板桥高中。然后那时候，
你是学长还是我学长？我也是神立板中的。
哦，真的哦，所以我当然是学弟。那时候在板中就加入，他们那时候叫做板青社，板桥青年艺文社这样。
是，
就开始了这个编校刊跟也写一点东西这条路。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学奖很厉害，就是那个时候文学奖的评审都是线上的作家。比如说那个小说是东年跟张大春啊，
哇，
然后散文是林清玄啊、简真啊，
哇，
诗是林耀德啊、陈逸之啊这样的评审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蛮多人就很热衷在投稿文学奖这样。就是我高中三年都有在投稿文学奖，高二高三都有得一些奖这样，所以就觉得好像自己可以写。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条路上其实我没有得过什么奖，就是一直写这样。然后好像有一个写东西的人的身份的感觉，好像跟别人会有点不一样，虽然就蛮鲁蛇的，可是好像就有一个另外一个身份。中间有一件事情是对我来说还蛮新奇的，就是笔名这件事。因为我的名字听起来还蛮正派的这样。
你说本名吗？
本名，对。然后也连接到其实我们家那个家庭教育，就是以这个权威打骂为主要的教导方式。所以被喊名字的时候，其实后面连着就是被骂或者抓来揍这样。所以那时候蛮想说，如果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有多好这样，想要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
我后来发现写东西写作有一个东西叫笔名这样，然后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后来有了许鹤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还蛮有趣也蛮重要，就是我初步达成了我的梦想，就是变成另外一个人。
那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因为突然人家取笔名，通常有一种宗派感啊，比如说有了杨牧之后，又就有了杨泽，然后又有了杨涵，又有了什么哈？竹凡不及备载哈。那许鹤是从哪里来的？
许鹤这个名字很有趣，是我爸也觉得说为什么要换姓这样，因为许这个字是另外一个真的姓氏存在的。
是，所以你爸有点不爽。
对，我爸有点不爽。那我心里想说，对啊，就是要离开你，
你就是要换姓就对了。
那其实它有一个来源是我忘记，应该是戴菊吧。就是我在那个
网络红，
对对，网络上对很崇拜的一个诗人这样。他的名字好像也是就是他的英文名字倒过来
哦。
对，那我就想说，那我那时候英文名字是什么？就是我在 PBS 有个代号叫 Hush 这样。
是
粗糙冷酷的意思这样。然后想，那倒过来就许鹤了，所以我就学他。
这还蛮妙的，
这个笔名这样。
那你要不要谈像玩诗合作社是你参加的第一个校外诗社吗？嗯，
是。
对，要不要谈一下这个经历？因为我觉得你们也真的蛮轰轰烈烈。
好，那个时候就是诗人林德俊先生他发起要组织一个跟诗的推广有关的团队，
大概是几年？
2005年的时候。嗯，那那个时候其实他2004年的时候已经做过一个诗的跨界展了，
是。
所以他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群人来执行这件事情，在诗的跨界上面，嗯，啊，无论是艺术的还是表演的各个领域，音乐的，
嗯，
然后他那个时候又刚好在乾坤，应该做主编吧？
对，
所以他就其实拉了，就是那个时候主要是在乾坤发表诗作了一群诗人，
嗯，
然后一起要组织一个团队，就是做诗的跨界这件事。嗯，以他这个件事情为主，这样，
嗯，
好，那我之后我都加入了。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社长啊，
嗯，
干部啊这些分别，嗯，就大家都一样的，
嗯，
只是他是就召集人，发起人跟召集人，
对，
那大家就一起。每一年我们会策一个到两个展，我们选一个策展人，然后那个策展人就是那一年就是由他来想大家要做什么事情，
嗯，
所以2005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在做诗的跨界，比如说第一个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把文字跟商品放在一起，
对，
然后发展无论是商品还是展览品，然后那一年的诗歌节有个小的活动，我们就做了一个夜市，然后卖的所有东西都跟诗有关，
对，
有人做彩蛋，有人做抽抽乐或戳戳乐这样，然后
很多的，对对对，还有人把诗印在名片上，然后还有，
对对，
林德俊还把它印在那个发票上，
对对对对，
印成发票嘛。
然后那一年还有很有趣，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其中一场，
嗯，
就周边的一个活动这样，
嗯，
可是呢在闭幕的时候，嗯，我们这一群人同样一群人就带着我们的那些像玩具像纪念品一样的东西跑到中山堂闭幕演出的外面，
嗯，
然后大家都在排队等着进去，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沿路兜售这些东西，只要有任何警卫来找我们说，欸，你们为什么可以在这里做这个，我们就说，欸，我们是主办单位邀请，然后只要是主办单位来我们就说，欸，我们本来就这个有一个活动在这边，这样我们有申请，你可以去问警卫这样。
可那主办单位好像是我本人，是不是？
不是，那一次好像不是你，
那次不是我，哦，啊，幸好，
所以就是
逃过一劫。
所以那一次就是我们有一点在那边，因为我们就觉得，欸，喜欢诗的人就是会去那个闭幕式，
对，
所以一群人在排队，我们就一群人就七八个，
嗯，
然后还有一些是不是玩诗合作社的成员，只是在网上看到有这个消息就一起来玩，然后我们就做了差不多20个像戳戳乐啊，
嗯，
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就大家来帮忙就分给他，然后我们就跟民众同乐这样，
嗯，
然后还收人家的钱，
嗯，
然后只要任何人来我们就说我们是另外一边找来的。这是2005年，
嗯，
到2006年的时候，1月1号，我们就由那个德俊来组织，
嗯，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 idea 被实践，就是在报纸的分类广告，
对，
他找了快20个诗人，然后在报纸的分类广告把诗刊出来，
对。
那本来呢，我们所有的人的诗跟广告是不同的主题，
对。
可是因为卖这个广告的那个企划，他觉得，嗯，同一个人买的。我就把它放在同一个版好了，这样省事。不然有的要放在工商版，嗯，有的在饮食，有的放在真人，这样 很麻烦。
他帮你们重新，
就全部都 集中在一起，就会变成1/3个版，然后通通都是跟诗有关，这样，
嗯，
然后都看广告的人的名字都是，就是你可以可能认识的诗人，像林焕章老师啊，这样，然后大蒙啊、紫娟啊这样子，很明显。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买《苹果日报》，那是他进来的。第一年的跨年，2005年进来，然后2006年他第一个跨年，给了一个很便宜的刊登分类广告的行销案，这样，所以我们就突袭他，这样。那其他有不同的报纸跟杂志来报道这件事，然后他们才发现被暗算了。他们的副刊主编还出来回应说，因为我们的副刊都没有在刊文学作品，所以提到了这件事，以后我们会想一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文学作品放到副刊。啊，到现在都没有。哎，欸，这样好像也10年过去了，
嗯，
也没有这样，对。过程中也 吸引了一群就是那个时候是艺术家还没开始写诗的人、嗯、然后跟我们一起合作这样，像阿健啊、嗯、廖咪啊、嗯、这几个人这样，偷花就是后来有个团队就是他们在做那个年历，就是很复杂的那种，有一些人本来是艺术家，然后后来就跟我们一起玩，然后他们也后来也开始写诗这样。
所以看起来玩诗它主要针对的是诗的创作的传播嘛，啊、哦，就是他关心传播其实远过于关心创作，创作是个人自己的事情，但他并不像一般的诗社或文学社团，就是他有某一种文学创作的标的、哦、但你们反而是以诗的推广跟那个跟生活的结合为主要的宗旨。
我们的想法就是诗这件事情一直存在于平面媒体，
嗯，
那他当然在 BBS 上或者是那时候2005年嘛，所以是部落格跟 BBS 也有诗这件事，可是它大部分就是大家的还是想象成它是一个出版品，或者它在副刊上被看出来，文学杂志被看出来，那它一直是平面的。那我们就觉得说这样子的曝光方式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机会看到它，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去寻找诗，其实我是不会看到诗的，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去突袭或者是让人巧遇新诗这件事。也许他是来逛创意市集的，他就看到有一个底片胶卷，不知道干嘛，拉开里面是一首诗，这样拉开底片里面是一首诗，这样就是我们创造了这个可以被偶遇的机会，这是我们那时候一直在做的事情。
其实也跟当时时代氛围有关，因为那时候创意市集刚刚开始发展，
对对对、
嗯哦、所以有很多其实有的也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好玩、嗯、
对对对，
为了创意，为了、嗯、就是有点像行为艺术的活动都会在创意市集中间发生。哦、那玩诗合作社也供逢其盛，
我们那时候通常就是给20块、嗯、然后念一首诗给他听，这样大部分是在做这个事。然后后来就卖得很好的商品就是一些真的是比较艺术创作者，比如说廖咪的记忆储存盒、嗯、就是底片诗这样，
对对对，
有一个
我自己都买了好几
对对对，然后有一个那个现在是一个美食专栏作家叫做姚忠诚、
嗯、哼，
然后他做了不知不的大象的那个大象玩偶的这个设计，然后每一个大象玩偶就是一首诗这样、
哦、有
对对
对,
对，叫大象是一首诗这样，然后各种不同的大象。
回过头来讲，就在诗的创作上面，你在创作的脉络是怎么样，就是你有没有你喜欢的流派，或者说你的这个文学的品味趣味是怎么养成的、
嗯、就诗的创作来说，就是我觉得我的作品一直在因为我也参加那个长廊诗社在政大这样、嗯、学长姐的观察里面就是觉得我的诗很像极短篇，
嗯，
结尾很好笑这样啊，或者他们讲的好听也叫发人深省其实就是很好笑，
嗯，
因为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也写一点小说这样，后来就比较少写了，那他们觉得我的诗就是第一个就是结构很松散，
嗯，
然后很像极短片，就是有一个好玩的收尾，中间好像不知道在干嘛的感觉这样。那我自己的创作的路上，在写诗这件事情上，我一直觉得就是诗应该是可以讲任何的事情，它应该没有一个擅长的主题，或者是什么适合诗来写，应该是什么都可以写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比较多的就是记录我的生活，我看到的事情，
嗯，
那这样的生活看到的事情就很跟生活有关啊。有一段时期生活很精彩，诗可能好像就不错、嗯、有一段时期生活就是卤蛇加糜烂，那个诗就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创、嗯、作也陆陆续得到一些小的奖这样，然后有自己跟乾坤诗社一起印了一本诗集，边在上班，就一直到2012年的时候我就辞职，想要全新创作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已经37岁了，然后我老婆就说你想干嘛
那你老婆那时候有工作就是
有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两个都有稳定的工作，然后我那时候是希望，我是跟她说我争取一个2年的时间，
嗯，
那在创作这样有一个交代这样、嗯、就是说因为我已经浮浮沉沉很多年了，那、嗯、好像可以创作又好像不行，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样，然后我就跟她争取一个2年的时间，可能是休息，可能是再出发的一个机会这样。 那终于那个两年快过完了，就是出了原来女孩不想嫁给阿北，给他一个交代的，就是我真的有出一本诗集这样。
嗯，
对，那过程中其实到2012年年底好像找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就是告别好诗啊，从什么都可以写什么都可以做这件事，到更理所当然的做这件事，然后说服自己这样做没关系，这样写没关系，这样
告别好诗这个提法哈，它其实从好像什么都能写到一种，就是因为你要告别什么东西，好像就反而有一些东西其实是你拒绝的。那你要不要谈谈你拒绝的那个所谓的好诗是什么？你告别好诗在追求的又是什么？
其实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啊，我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是很有趣的，就是说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我们都称写作叫写东西啊，这样。
嗯，
好，那写东西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我很喜欢做的。
嗯，
那无论是写诗还是写一些小小的短文，是我很喜欢做的事。可是从写东西到那个东西可以看，或者是说服自己它是一个作品，那中间有很大的差距。就是我那时候已经上班了，就是在中研院啊，在资策会上班的这段期间，我觉得每一次想什么是一个所谓的作品可以说给人家看，然后不会觉得丢脸，或者觉得它是一个作品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困扰。
嗯，
就是我有一些自我要求，这样，比如说，文字它虽然已经都是只是写生活的琐碎事哦，还是会想说文字怎样叫做准确？
嗯，
这个字是对的，不是另外一个字，这样，然后想半天，
是，
对，然后这个句子是不是多余？还是这个句子要换地方？
对，
感觉起来比较合逻辑，或者读起来比较可以比较顺。写一首诗就改来改去这样。
对，
那我觉得我所谓要告别的其实就是把一个作品写完，
嗯，
到我觉得它像一个作品中间那个修改的反复的好像有一个追求的过程这样。
嗯，
我觉得那件事情大大的阻碍了我喜欢做的写东西这件事。
嗯，
所以我觉得写比如说写诗它是一个行为，那我喜欢的是这个行为。
嗯，
可是我如果花了很多时间是去追求一个作品，那其实这个行为它开始会变得很痛苦。所以我在想说做告别好诗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在想说，其实我可不可以想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写很多很多的作品，而没有被自己某一种追求绑住这样。
因为文学它在写作的当下，其实就在你写下那一刹那，它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嘛。但是你拒绝的是这个选择过程结束之后，你好像在依循着某一种标准，
嗯，
或者说某一种别人的或既定的标准去修改你的作品的那个第二道加工的过程，
嗯，
你要的是从你心里直接涌出来被你写下来的这样一个东西。
对，
你觉得这个比较重要，这个诚实或者说这种直接比较重要，
嗯，
是这样吗？
对，应该是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就是在从写好到改好的过程中，
嗯，
有一些本来要讲的事情不见了，
嗯，
就是为了要比如说要这些字很准确，
嗯，
要这个所谓的意象或这个隐喻是对的，
或让它的结构比较好，让它比较像一首好诗。
对，然后我本来要讲的某一个很重要的无论是那一句话，
嗯，
还是那个意念就消失了，
嗯，
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就被取舍掉了，
嗯，
那他就会改成一首好像不错的诗，嗯，可是他跟我原来要讲的是没关这样，
嗯，对，但是当然告别好诗由于这个题目它非常的耸动，哦，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侧目跟争议，哦，比如人家就会觉得说那你是不是要专写烂诗，那为什么要读你的烂诗，哦，那诗写得好有什么不好等等，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出现。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蛮吊诡的一件事，就自从许鹤喊出告别好诗之后他的诗就越写越好。好，那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你自己有感觉到吗？是怎么发生的？
过程中就会觉得说，尤其在网络上大家都会去批评谁写的不错谁写的不好，谁为什么永远写五年呢还是写不好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些耳语。那我就想这些事情一定不可以怪在告别好诗身上，因为他们追求的都是好诗。只是他们的 后面几道加工过程有一个方向，
对，
但那个方向可能不在现在的阅读习惯里面，所以他们从原生创作出来的那个版本到他们贴在网络上这个中间啊，做了选择，做了加工。可是我在想，就是如果放下这个，每个人原生写出来的东西它可能很不一样。这件事情就是后来可能我还写了很多很多之后，然后有一些虽然凤毛麟角但挑得出来好像不错的作品，这样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是很神秘的被写好这样。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告别好诗那个阶段，其实你每天至少写一首诗在网络上发表嘛，所以那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量的一个创作过程啊。不过这种每天持续性的写作，通常诗人不太容易逼自己每天写诗啊，因为我们都会说诗是一种神秘的灵感啊，它不是召之起来挥之即去嘛啊，你要等它降临。可是许鹤，你用这样一个应该说这样一种目标哈，给了自己之后，你反而你每天都可以写作，而且那些作品其实我觉得真的都还相当有趣。
有一个事情很有趣，就是灵感这件事。就是我应该说从高中开始到2012年，其实做了还蛮长一段时间的文青嘛，就是写作啊，等灵感啊，觉得没有东西可以写。
对。
可是我在2012年之后，因为每天要写，我发现一件事，就是灵感其实是很多琐碎的小灵光。
对。
但是有的灵感可以发展成一个作品，有的灵感其实不行。
对。
但告别好诗之后就没有做不作品的问题。
对，
所有的小灵光都可以写下来，这样。
对，
即使三行我都觉得是一首诗，这样。
对。
到了2012年以后的状况，就是其实没有灵感的问题，因为随时都有。
对。
因为最近在10000首诗嘛，所以一天是6首。
要不要谈一下你最近的这个行动？
好，10000首诗就是
这也是一个个人行动，
对对对，
开始的。
从去年的10月吧，
2016年
的
10月
开始。
好，
那那个时候是 SOS Reader 的那个时候的文学的主编沈佳悦拉面，他问我说，我要不要去那边开一个专栏？然后我就讲说，那我在做告别好诗这边是怎么变一个专栏这样。我们谈了好几个月，其实没有结论，就是他觉得许鹤你讲的东西都很鸟，就是只有每天写一首诗还能怎样。然后我就一直在思索说，做了3年的这件事，就是已经写了1000首诗之后，以后会是什么。然后我就想说，那1000如果乘以10很快的完成，应该就是10000首诗。所以我就跟他提了10000首诗这件事，然后就说虽然还是很鸟，但是感觉很勇敢。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计划，这样。那本来是应该1天写6首诗才能完成那个进度，但我发现没有办法1天写6首诗，就是1天写20首，然后1个礼拜交2次，交40首，这样。就你没有办法每天进入那个状态写，以前1天写1首诗的时候是可以的哦。
对。
但是要写那个大量的时候，其实是很像每天吃西瓜之后就会怕西瓜，每天写6首诗就会怕写诗，这样。所以没有办法，其实没有办法。我现在就是1个礼拜写2次，每次20首，其他时间是绝对不会写的。
就是那二十首有点像这个自动写作的过程，就你进入一个trance， 就是一种出神的那种被降临的状态，然后你就源源不绝的写作，是这样吗？
就有点是，比如说我就会有一个时间说我要写诗，我在脸书上写说许鹤感诗，生人勿近，这样。就是所有的人在脸书或者是 LINE 或者是打电话给我都不会接，这样。就我就会消失那好几个小时，
等于是闭关嘛，闭关，
然后把那个首诗写出来，这样。那那个过程其实有时候很痛苦，因为我自己连10000首诗的过程都会告诉大家说写的有多痛苦，一直哀哀叫这样。就是会把它写出来，它的过程其实就是要一直找可以写的东西。那我现在是严重落后那个进度，现在才写了1400首，那是不可能的啦。只是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它更让我找到所谓写诗可以变成什么。像我最近找到一个东西，就是20首诗可以写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对，然后我就写了我妈的故事，我写了我去宜兰采访土地公庙，土地公玩女人， 去酒家的故事、嗯、就是当地人跟我讲的这样、嗯、那二十首诗就是可以不用交代的很清楚的，但是去点出二十个点这样，二十个主题把它写出来这样，那我觉得、嗯、很有趣这样，那就是一个实验中可以得到了一个东西。
听到这里我其实让我想到另外两位文学家跟艺术家，一个是安迪华赫，我们知道他是普普艺术的宗师、嗯、虽然他不见得普普艺术的创始人、嗯、那安迪华赫就是比如说他用版画的方式、嗯、他不断的复制很多的罐头也好、嗯、名人的肖像也好、哦、就是他让艺术变成一种可以大量制作、哦、他中间只有微小变化，但是大量制作，而且可以大家可以共有欣赏，而且它是来自于这种普世的一般人来讲觉得最不适合拿来作为艺术的对象，包括罐头跟名人肖像都不适合，但是他却把这些拿来变成艺术、哦、那这是一个，就我觉得曲赫有点像是一个诗坛的普普艺术家。那另外一个反而是一个完全相看来完全相反的人物，就是王文兴老师、嗯哦、他一天只写50个字这样，他可能花10年20年写一本小说、嗯哦、这跟许鹤的大量创作完全不同。
对，
但是其实里面有某种共通点呢，他也是很严格的规定自己，我一天只写50个字，然后每天都要进入写作这个状态、嗯、然后他在那边写，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王文兴老师在写50个字的时候，许鹤也在写50个字、嗯、但是最后呢他写出一本潜意识或被害的人、嗯、而许鹤写出了告别好诗、嗯、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有趣的过程、哦、其实它都有点像是一个写以写作作为生命的一种朝圣行为、嗯哦、那许鹤就是一个他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勇敢、哦、但听到现在大家还可能还会产生一个疑问，说那这位老兄他写的诗到底怎样、哦、为什么他值得上为台湾文学朗读、嗯、就是一个人如果写了10000首烂诗也算是诗人的话，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哦、我告诉你你也可以、哦、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要不要来听许鹤念几首他在告别好诗阶段所写作的、嗯、
是
我个人认为的好诗、
嗯、其实就是我觉得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写了好像不错的是这件事情、嗯、真的跟那个时候的生活有关、嗯啊、那时候生活遇到的事很精彩啊，他就很精彩这样，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你是成为了一个老爸嘛，
然后那个时候的社会动荡不安这样，
对，
就是有很多我觉得很荒谬的发生在民主国家里面的嗯，很荒谬的事、
嗯、所以你有很多
合适啊征收啊这些事情
这些社会议题政治议题也被你非常直接的写了进去。
对对对对 对。好，那我念其中2-3首好了，就是跟那个时候很社会议题有关的。
好，
我为你朗读许鹤海洋牧场，选自女孩不想嫁给阿北。
这里有一望无际的鹅啊，住在老旧的公寓里，随着房市越来越热，都市更新，老房子拆开捣毁，一把刀把鹅啊的闭壳肌切开，鹅啊就滑进资本家的嘴里。整个市场对于鹅啊的肥美感到相当的满意，赞叹声在广告里表现得好诚恳，老房子里卑微的生命真是美味极了、嗯、这是其中
讲都更的。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刚好在宜兰玩啊，不是在澎湖玩，然后去海洋牧场吃鹅啊、嗯、然后就觉得他们那个每一个壳我们就很残忍的把它拆碎，
对、
嗯、然后把鹅啊吃掉，
把它吸出来的，
对，那很像这个行为这样。
所以它不是一首动保的诗吧、嗯、
对，
它不是它是一个人保的诗。
对，
教育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作家们的对谈与朗读是否触动了您心底的那根弦？欢迎您可以上为台湾文学朗读的脸书专页，和我们一起表达心中的感动哦。
这里是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我是方山，欢迎收听为台湾文学朗读。
欢迎大家收听为台湾文学朗读，我是红红。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到台湾的诗人跟出版家许鹤来到节目现场。
然后呢，在那个时候的这个政治氛围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政党轮替。然后我们对于每一次轮替都怀抱着希望，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诗，叫做《政党政治》。
我为你朗读，许鹤，《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有个动物村庄，选了狮子来管理。狮子有三个跟班，大象、犀牛、斑马，他们都没有经验，村庄一团混乱。更可恶的是狮子，每天吃三个村民。同样一个动物村庄，选出善良的小猪来管理，赶走了大象、犀牛、斑马，把狮子关起来。可爱的小猪也有三个跟班，老虎、鳄鱼跟野狼。就是我们送走了一只会吃人的政府，然后迎来三只。
对对，这个真的非常的写实哈。
然后就是觉得在那个时代，我们对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怀抱着希望，可是很荒谬的事情却一再的发生，这样。
对，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另外一个新闻事件。这首诗叫《潜逃出境》。黑心富豪坐飞机，贪污政客坐飞机，逃税大户坐飞机，外国的凶手坐飞机，躲在渔船密室腰酸背痛的黑道，好干好羡慕。这就是每个人潜逃出境的命运。
对，
再念两首诗好了，这两首诗是比较生活的无奈跟状况，这样。好，第一首诗呢要来念的是在第132页，有一首诗叫《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咬住耳朵，一只咬住尾巴，爱冒险的绵羊真好吃。就是那个我的创业的历程，这样一直失败，一直挫折，可是又很喜欢冒险。对，然后就变成这一首诗，
变成爱冒险的绵羊，
对，
被老虎吃。
对，然后另外有一首诗很好玩，叫做浸泡在坏心情的城市里。在第77页。那很有趣的是，这首诗在脸书贴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骂声一片，这样。可是啊，我曾经经历过三次到四次的跨界合作，有音乐人，有这个默剧，默剧艺术家，然后也有古典的乐团，然后他们都选这首诗，来发想他们的作品，叫做《浸泡在坏心情的城市里》。好，我念给大家听。
好，
你看起来很累，你闻起来很累，你摸起来很累，你尝起来很累，你聊起来很累，你拍起来很累，你捶起来很累，你想起来很累，你看起来很累格。这就是这一首诗。对，就是大家就觉得在干嘛，然后就累格。可是很多艺术家都找这一首来做发想他们的作品，这样。
其实你可以发现哦，就这几首是包括像那个两只老虎跟最后这个人类歌哦，就是它看起来的确不像是以往大家对诗的那种看法那种概念哈，它并不是把一个意念加以修饰加以美化。好，他反而是用一种非常嘲讽的，或者用一种生活化的语言，或者有点像网络笑话似的，然后一种做法。但是他透过写作，透过诗的这个形式哦，给了他还是给我们开拓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视野，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自己的生活啊。那就这点来说，我会想到你另外一首诗叫做《奇幻的生活》。嗯，好，那首其实它比较。也许看起来比较像是一首传统的诗作，因为他用了很多的比喻，但是他好像也非常真实的捕捉到现在的社会跟家庭生活里面的一些状态啊。你要不要为我们读一下这一首？
好，在139页，奇幻的生活。生活周遭有很多奇怪的事，老师介绍了一个收集眼泪的怪兽。妈妈会把家里变得亮亮的跟香香的，爸爸随时爆炸，身体四分五裂，血乱喷，然后又好了。妹妹在关了门的厕所里忽然出现。生活的周遭有很多奇怪的事，水母穿着西装在电视机里讲话。好，真是奇幻生活。这个倒是真的很是我有了小孩之后才会有的事，这样。
对，我可以感觉出来。
有在其实告别好事之后，有很多作品是我跟小孩子相处的过程中，
对，
其实还蛮多是小孩子自己讲出来的话，那非常的有趣，这样，这样子。那个部分就会很有趣，就这次选的诗就会比较沉重一点，然后跟小孩子相处的事就会很有趣，这样。老实说，就是剽窃他们的创作，然后呢讲的话，然后直接就放到诗里面。
对，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创作，但是你知道。
对对。然后我就曾经写过一首诗，就是长大之后就被女儿告了，然后他就说我小时候同意，然后被爸爸拿来剽窃，变成他的作品。对，
好。那另外，好，我要再点歌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叫做夜雨啊、就是那种巴山夜雨的夜雨哈、所以这个题目其实非常的古典啊、不过它的内容其实却非常的丰富，好像一个非常有怎么说呢，有时空沧桑感的一个的一场雨哈、好像从来都没有下完。那你可不可以为我们念一下这一首夜雨？
夜雨在第57页。国中的时候半夜一点在做考古题，高中的时候半夜一点在做考古题，大学的时候半夜一点在讲电话，研究所的时候半夜一点在咖啡馆，去年半夜一点在加班，现在听到下雨的声音。我觉得就是他写我离开上班族的生活以后、好像比较有生活的感觉，
才听得到下雨的声音，
比较能够感知周遭的事，甚至跟小孩相处，就是发觉他们在跟你说话，然后他们有很多很有趣的小孩子的观察。对，其中还有一个小孩子的观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我女儿啦。他告诉我一件事，就是小朋友活在魔法世界里面。然后他是用他的亲身的经历去经历那个魔法生活的。就是我们在骑车的时候，他就会站在前面，那我儿子跟他妈妈就会在后面。我们说爸爸你要不要我帮你加速。然后我想说你怎么帮我加速？然后问了几次之后，我们就说好啊，你帮我加速。然后他就本来是垂直的站得挺挺的，后来他的身体就往前倾，然后头就往前探，这样。然后就说爸爸你看现在有没有比较快，要我再更快吗？然后他就身体就再往前倾一点。然后他就用他的感官去感觉那个加速，那个风更大的，更打在他的那个胖胖的脸上的那个更大的压力，这样。然后他就可以做 我们觉得办不到的事，就是真的在加速。
嗯，
对，那就是所以就是刚开始比较多的时间在生活。
是一个鲁蛇诗人、哦、我觉得大树 诗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素质、哦、因为在我们的传统，不管是古典文学传统或者是现代文学传统里面、哦、诗人通常他是比较没有家累的、哦、就你在诗里你读不太到说他在为生活为老婆忧心被儿女缠绕，这种东西基本上不太会出现、哦、那顶多就是比如说杨牧在生小孩的时候为他写了这个海岸七叠，就是在讲述这种歌颂这种美好，然后之后这小孩就消失了就那种生活的苦恼跟繁杂其实不太容易进到文学的世界来，那你就会去说哎，其实文学好像真的是浮在生活上空三尺的 一道云层、哦、可是读许鹤的诗你就发现说哎，其实生活本身就是诗，它本身就有强烈的诗意，只是你静下来你去想它的时候，就像许鹤这首夜雨，从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到去年变成上班族，到今年突然开始听到下雨的声音，你会发现说几行里面这首诗只有六行，它却可以去反照一个人的一个生命历程的转变，我觉得这是蛮困难的，它几乎跟绝句一样的精炼、哦、但是这些句子其实听起来好像并没有诗意。大学的时候半夜一点在讲电话，这是诗吗？其实许鹤的诗，它每一行其实都像是口语一样，它有点像是，我觉得你们这一代诗人，包括你啊，沈佳悦都是、哦、就是有点像是，我如果说我们说胡适在推导在推的是白话文运动，可是你们这一代在推的是再白话文运动好，就是在把一种更直接的生活的可能性透过今天的口语，好，它并不是被修饰过美化后的语言，好，白话文，而是用今天的口语它可以更直接的表达出来，可是它却可以怎么说呢，让我们面对我们赤裸的生活，那这本来就是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可是在诗里面我们常忘记了忽略了、哦、所以我觉得还蛮感谢你这么大胆这么白目的会去提出像告别好这样的想法，就是有点像是矫枉必须过正、哦、你先要往那边多推点，然后大家才想哎，所以我原来的位置好像其实也是偏的，并不是所谓的正统或者是主流这么简单、
这个时候我要拖几个古人下水一下。
好，拖
就是比如说苏东坡一辈子写了2800多首诗，
哇，
杜甫一辈子写了3200多首诗、
啊、
那我最近一次因为要去这个某一个高中 跟国高私立的国高中跟他们分享写诗这件事，这样、就是居然已经有人找告别好这去分享写诗了我就特地找了苏东坡的不是在诗选里的诗，因为网络上现在已经有他的全集了、真的还找到蛮多，其中一首是他被贬到儋州之后，他就写了一首诗给他弟弟，然后跟他说他在儋州吃蝙蝠啊，蟾蜍啊，蛆啊，然后很怀念那个五花肉啊，然后那个整个诗里面的这个无论是文字还是对仗通通都不工整，然后那个文字押韵也很显这样，可是因为应该是和这个平仄或什么，虽然他被当作一首诗了，可是他整个是一个大白话，
对，他在写家书嘛，
对对对，
是那么别扭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所以诗其实很多可能我们没有机会或者没有空去看的古典作家们其实他们也写了很多不是我们认为的文学作品的诗，
其实应该说古人写诗对他们来说，他们更不是一个，因为他们有个文学市场的概念嘛，
是是，
不像今天他不需要去写作品，
嗯嗯，
他写的就是他的生活，他写诗写给朋友，写给家人，写给亲人，或者写他自己多苦闷的，
对对对对，
他就写了就是写了，
对，
好，所以他反而有非常多自由自在的东西，只是后来的人把他当作作品，或者把其中某一些被一筛再筛选出来后的作品被当作一种文学的典范，
对对，
可是我相信这都不是那些诗人他们写作的原意，
是
他们写作原意可能跟《雪鹤告别好诗》并没有任何不同，他就是写下我今天或者是我最苦闷的事情，
所以我
最开心的事情，
所以《雪鹤告别好诗》是那个什么值得那个值得继承，这样
值得
态度而已，
不是恒的继承，
对，不是恒的
值得继承，
对对，值得继承，但是是态度，不是内容。
好，小心你被绑起来，被中文系的烧了。
好，最近这个蛮敏感。
好，那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你觉得你们这一辈的诗人哈、嗯，就是包括。像我们刚刚有谈到沈佳玉啊，或者廖咪啊，哈、嗯哦，这一辈诗人，就是你自己觉得跟这些同辈的诗人来讲，你自己跟他们觉得就是很妈吉，我们是同一挂的，还是说你觉得你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嗯，这个讲到，其实最近我在做斑马线文库，
对，
然后其实我们最近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称作出第一本诗集的诗人。
嗯，
那
大家都会把稿子拿来投，
对
不 对,
对, 对那我们最近其实我们办了两年的那个快步通过文学奖，
嗯，
就是现在没有出书到出书，
嗯，
中间就是有一个历程，然后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大家通过这个历程，这样、嗯、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的作品，
嗯，
我会发现当代的诗的作品真的非常的多元，
嗯，
只是我们没有用一个很多元的心态，或者是 更开阔的这个，比如说包容性去看这些作品的、嗯、它里面的很瑰丽的部分，
嗯，
我们在当代其实有非常庞大的诗的阅读跟评鉴的落差，
嗯
嗯、就我们这个看几个人的作品，现在都可能被认为是这个很重要的诗人，就是我整理了一些人的作品去跟国中分分享的时候，从、嗯、比如说余光中、杨牧，然后到这个罗志成、夏雨、嗯、其实他们的语言已经都完全都不一样了，
对对，
他跨度非常非常大的，
对，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对诗的那个观点，就觉得什么是诗，
嗯，
还是在可能国中高中课本里面看得到的，然后觉得是美文的，他有文字的技巧的、嗯、有很多隐喻双关的这样的作品叫做诗、
嗯、
可是其实这样子的几十年下来，他的美学已经改变得非常严重、
嗯、
然后到了网络上可以发表诗的这个时代，
嗯，
那其实有很多很多，比如说2000年之后才出版诗集的诗人可以看得出来、嗯、有的人就在弄语言学，
嗯，
有的人在用台语写诗，
嗯，
有的人的诗里面充满了戏剧的这个东西，有的人用编导的方式来结构一首诗，就是它其实有很不一样的多元性在那里。当我们阅读诗的时候，一直觉得只有某个样子像是一首诗的时候，其实这些就统统看不到。我还觉得就是说近几年有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诗的批评是停滞的，可能因为停滞在某个阶段，所以我们所有人对诗的观点没有打开，然后我们也忽视了那个已经产生很大的不一样的这个现象，比如说去年的这个林荣生的诗之奖的首奖那一首诗，他就在文字上被很多人批评，这样比如说他的文字的破绽，他的与句子跟句子之间的不连贯，这样，可是他当他选上首奖这件事情，他其实代表了语言转变的一个事实，就是不同的评审已经有 展现他的观点，让大家说这个是可以首奖。那包含今年有一个事件，就是八月初的时候公布那个迎宾式的那个，
引起很多的
对对对，他无论是首奖还是他其中有两首诗都引起很大的批评，觉得这个怎么会是诗呢？
对，
可然后我分享到我的演出上之后，很多人来说这次的评审很奇怪，为什么会选出这些诗，尤其是我分享的这三首，一个首奖跟另外两首佳作的诗这样。但我觉得很有趣啊，这三个评审难道不是我们公认的诗人吗？那他们认为这个是诗，应该是他们在这里面看到的那个诗的无论是特质还是它的可能性这样。但我跟大家这个不怕死的承认说，那三首诗就是从我这个初审的池塘里面挑出来的。我挑他们的时候不觉得他们会得奖，我是觉得他们真有趣，这样我就挑进去了这样。然后他们还躲过复审的筛选，然后还进到这个决审老师们的眼睛里。对，那我就觉得说选择跟语言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而且有很大的跨度。像斑马线文库的这一年多来接近两年的时间出了26本的诗集，
26本，
对，然后
好惊人的数量，
跨越了这个像新木老师这样的这个前辈世代，一直到很年轻的像那个木霞这样刚研究所毕业，然后在这个研究所的时候，他的这本诗集在论文口试上很受好评，这样然后的出版，然后还有我的一个朋友叫林立秋，他20年前是天才的诗人少女，停笔了20年，20年后出了一本他的第一本的诗集，然后也有那个像游淑洵，就是这个好几个大报的文学奖诗奖的首奖得主，然后把他的这些得奖诗集结起来，然后就觉得哇，这就是一本所谓好诗的教科书，不是吗？就这是首奖的诗啊，然后而且他的首奖不是那个我们觉得那种有一些套路就可以得首奖的诗，
对对，他的诗其实跳跃性有很大，
对对 对，然后就哇，这个不就是一个所谓你真的要追求意象的绵密，就看这个就知道是怎么做的。我还在发表会的时候一直逼问他，因为我没得过首奖，我就逼问他这个诗到底怎么写出来的。那因为他是学那个多媒体的，当导演的，所以他觉得一个作品里面就是会有布局，就是会有一个故事的轴线，那这些都不是写诗的人比如说学新诗的人知道的背景知识，
对，
这是他从他们编导那一块里面拿来用的的技法，然后放在诗里面，所以他的故事性很完整，他的每一句可以勾连前后，勾连那个意象可以那么的完整，可是那可能是编剧，可能不是诗的那个一些技法这样。对，那从每一个不同的诗人他们对诗的态度，像比如说木霞就觉得其实他的诗就是某一个瞬间的那个感觉，然后想起他的失恋的片段，他的感觉就是啊，下雨也是你，那个走在路上的红绿灯也是你，什么都是你，所以写下来就是那个很强烈的那个语感这样。所以每一个我们当代的诗的写诗的2000年之后出版诗集的诗人，其实在不同的创作世界里面，不同的专长，然后不同的这个养分，不是只有读诗或文学作品，他们来自不同的这个养成教育，然后进入写诗这件事，从这26、27本的作品里面，对，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我们现在还有陆陆续续要出的是像柏豪，然后我们还会下个月还有赵文豪的诗集，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出陈克华老师的诗集，就是会觉得这个跨世代里面，这每个人的语言跟那个他们面对诗的态度，在背后其实是不一样的来。
一夜新生
要跟大家推荐的诗集呢，是洪春峰这个诗人写的《雾之虎》。那这本诗集呢，
雾之虎是哪三个
字？雾之虎是雾，是迷雾的雾，之就是什么的那个之，虎是老虎的虎这样。那这是他很多年很多年的作品， 集结起来的、一个作品集、
嗯、
那里面收录了、他近几年有得奖的或者有刊登的诗作还蛮多的。那、他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这个在这个写诗的圈圈里面很被期待他出诗集的诗人，可是这十年来就是一直没有动，然后最近终于出版了、嗯、那这本《雾之虎》的这个诗集很让我觉得第一个很第一部就是《雾之虎》这本诗集的题目《雾之虎》，这样他表达的叫做物质化，他觉得物质化，他觉得他的生活就是所有东西都被物取代了，
嗯，
没有人跟人的情感，
嗯，
然后这一本诗集在谈的就是他对这件事情的无论是反抗，还是他的体验，
嗯，
对他把物质化这三个字把它柔焦变成物质虎，
哦，原来物质虎是物质化的，
对对对，被他柔焦过了，叫做物质虎啊，所以充满了野性跟在生活里面的这个侵略。那他是一直在体验这件事情，就是人的情感为什么不能很好的流动？他一直被物质所取代，数字，什么东西？那、你拿在身上的包包还是什么，一直取代了你真实的这个人生、嗯、这样。
所以你是说他的每一首诗、嗯、如果你把它焦距对准之后，它会变成另外一首诗，
可能是这样、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焦距对准的方式来看待这样、嗯、所以那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很多情诗可能就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嗯、对。
哦，其实我会觉得大概在80到90年代哈，夏雨他自己出版了他的前几本诗集、嗯、尤其到了摩擦无以名状，把他的前一本诗集全部剪碎、
嗯、
然后重新拼接成下一本诗集、嗯、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文学其实已经进入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
嗯 嗯
好，但就不管是在写作上面，写作的风格上面，或者是在出版的形式上面、嗯、都引起一种算是巨大的革命。好，但是夏雨他还算是一个蛮单打独斗的人、嗯、他也不习惯跟别人成群结党、嗯、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处于后夏雨时代的我们、嗯、好，那我们今天看到有像许鹤半马星文库，就是你们现在是成群结党的不看到，而且没有办法觉得说这只是某一个天马行空的诗人的自己的行为、嗯、而是他是一整个世代的一种共同的声音，就是要求文学它可以更丰富，它可以更自由，它可以跟生活更接近，它用的语言应该更没有任何包袱、
嗯、
好，而且它的出版形式，它的传播方式也可以更有想象力。好，那我觉得还蛮高兴的，就是能够看到许鹤在做的事情，以及他好像为我们预示了未来五年十年文学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未来。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许鹤来到这边。
谢谢。
欢迎留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